5月22号，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2023大湾区科学论坛上对当前新冠病毒感染的最新形势发表研判观点。他说，根据多方面材料判断，4月底5月初有一个新冠病毒感染的小高峰。钟南山介绍，根据预测模型，第二轮的疫情在4月中旬起风，5月底波峰约4000万每个星期，6月底波峰每个礼拜约6500万。不过他亦都提醒，这个是基于模型的计算预测，可能不准的。根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的2023年第20个礼拜5月15号到21号疫情周报统计发现，北京市新冠报告发病数目已经连续4个礼拜位于榜首，其中第20个礼拜的报告发病数目是第17个礼拜的近4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在5月26号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表示，总体上来看，第二次感染发病时间相对更加短，发热时间热度都比初次感染轻。屋企福建泉州的林先生应本人要求隐去真实姓名，在2022年12月中旬第一次感染新冠，时隔5个月之后再次中招的林先生对美国之音首先是这样讲，他说，我在5月19号的时候开始有两日咳嗽，然后咳嗽稍微多了一点点，我就感觉有点奇怪了，因为并没有乱吃些什么，然后就有一些朦朦胧胧，好累，我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症状这么重，赶快确认一下，真的不到20秒两支就出来了。对于自己第二次中招，林先生表示心情好平静，这件事都走不掉了，因为已经开放了，舆论说高峰期会在6月底来到，我只是提前迎接而已，我觉得不要太难受就得了，没发烧都还好的，这个症状维持到现在，有些咳嗽，我距离第一次感染刚刚好就是5个月，上次就严重很多了，发烧、头痛，还有失去嗅觉。林先生说，周围第二次感染的人数还是不少的，也都有第一次感染，但是据他的观察，第二次感染的人群普遍症状比较轻，而且大部分也都懒得去测核酸或者抗原，自己捱过去就算了。他说，这个大流行病挡都挡不住的，现在患病发作的人症状会弱一点的，现在的人都不当他成一回事，都正常活动，一些防护都不做，亦都没有人戴口罩，现在戴口罩会热死，我们这里非常热，都35度左右了。林先生尽管自己心情比较平静，但是有些为家里面的老人家担心的，他说，我本来就不想去测试的，但是测一下就没有坏处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如果我知道我自己真的中了，我就不去多去接触他们，因为他们都不像年轻人那么能够挨得住，万一走了怎么办，可能更加麻烦的。从湖南老家出差到北京的张先生相比之下情况更为差，他因为症状严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张先生曾经去年12月在同一位患者密切接触之后出现过短暂的症状，但是当时抗原检测未显示阳性，所以他不是很确定这一次到底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感染。张先生在5月中旬前往上海和北京出差，中途经历铁路、飞机、长途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所以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被感染。在北京入住酒店之后的第二日，张先生感觉整身都酸痛，但是他以为只是吹空调过多导致感冒。张先生接住下来照常同朋友吃饭饮酒，但是越来越累，以致同朋友再次聚会的时候睡在这里什么都做不到了。怀疑自己中招的张先生第二日拿了朋友的抗原试剂去检测，立刻出现确认阳性。接住下来的五日时间里面，张先生持续发烧，整身酸痛，最高体温达到近39度，不得不做去医院的决定。 第一間醫院的醫生採取了勸退的態度，話俾張先生聽，全國人民都係咁樣，根本就唔使睇，翻屋企啦。張先生翻屋企之後，又度過咗煎熬嘅四日，經歷失眠、失去胃口、反覆發燒。佢對美國之音係咁樣講噶。張先生話：我實在捱唔住啦，於是又去咗另一間醫院。呢一次醫生喺測咗血氧、體温同埋各種化驗之後，建議張先生入院。刚入院的张先生立刻服用了医生开出的辉瑞公司开发的抗新冠药物帕克斯洛维德，症状马上得到缓解。中午吃了药之后，到了晚上就觉得有所缓解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我能够吃得比较复杂的东西，能够吃一个鸡蛋、一个烧饼，胃口得到释放，确实是令人觉得很神奇。而且吃了药之后，不单只是能够吃饭，體温亦都再冇上過嚟啦。雖然呢一次飽受煎熬並且嚴重到需要入院治療，張先生表示自己並冇過於意外。他说他倒是没什么特别感受，因为一直在关注新闻，很早之前就有医生预测还会有第二次感染，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有心理准备。我最大的震撼就是自己怎么会这么严重的呢，以至于要入住医院还要去接受这么大型的治疗。我没想到自己这么年轻，身体状况没那么差，结果还是引起这么严重的肺炎的结果，这个令到我比较吃惊的。尽管张先生这次入院过程相对顺利，他都观察到床位紧张的现象。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医院的状况是目前床位已经严重的不够用了。我所在这个医院，所有的感染科病床已经住满了，而且是排队排不上号。
他说医院状况目前床位已经严重到不够用了，我入住那间医院所有的感染科病房已经住满了，而且排队排不上号，医院已经开放了其他的科室的病房给予感染科，实际上是已经超额。我有朋友的父母在航天医院附近居住，结果航天医院一直排队都入不到院，而且医院没有小份的止药要自己去购买。现在从周边朋友反映出来看，北京的床位已经严重不足了。一位位于浙江温州的网民在微博发帖说，凌晨一点多，一间市级医院急诊部门的排队的人从室内排到室外，就诊的基本都是新冠阳性，大部分人都是第二次阳性，小部分是第一次阳性，看来这一轮的阳性已经大爆发，阳过的人要准备再来一次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彦认为，中国当下的持续感染用集中爆发来到形容不是十分精确，而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金东彦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他说美国是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次大海啸，以后呢一直也都会有这个小的波动，你说这个是一波也都可以说是，但是人家早就不当一回事了，有些地方将一波一波讲成是比较清楚，有些不是太清楚，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事都不是一件大的事。金东彦教授继续说，
实际上你如果看这个数据，美国在这个就是去年一个大海啸以后，已经经历过大概一二三四个风了，现在是，但是它每个风基本上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
他说实际上看这个数据，美国在去年大海啸之后已经经历过大概一二三四个风了，但是每个风都是很小的， 中國傳媒特別注重呢一個疑議，其實呢個情況同美國以及其他地區冇太大嘅分別，全世界都一樣，只不過美國來得早。美國喺2021年年底就已經開始嚟一個大海嘯，中國係喺2022年底先至嚟，只係俾人家遲咗啲而已。對於鍾南山6月底每個禮拜有6500萬人感染嘅預測，金東雁認為無需過分解讀。他说预测边个都可以预测，你可以按照各样东西去预测，你要问我，我可能说现在就在高峰，到底他是往上走已经到达顶峰，定是往下走，边个都不知道，因为没有具体的数据，可能五月就已经高峰，可能现在正在发生。金东雁比较香港和美国的情况时是这样讲的。
这样嘛，你就说在这个大海啸以后，我们香港经历过三个小的波呀，但是大家早就不当一回事，没有人当一回事。
在大海啸之后，香港经历过三个小的波，隔几个月就有一个小波，但是大家早就不当成一回事，美国其实也都一样，就更加没人注意了。金东雁认为尽管民众无需恐慌，政府的躺平态度也都非常不可取，他现在是彻头彻尾的躺平，全世界没有躺平，他就躺平，他亦都唔能夠完全躺平，但係亦都好接近躺平。咁佢話中國嘅情況而家就冇報告，中國疾控中心嘅數據已經好長時間冇更新過，佢亦都係想學美國啦，但係佢學得學唔嚟，我哋唔知道。中國第一係冇人去打疫苗，第二就係冇儲藥，無論係帕克斯洛維德定係佢嘅仿製一堆藥 ，P 咗一堆藥，亦都冇人生產出嚟。真是想用都用不到，这个其实是很不理想的。张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周围的朋友对于第二次感染情绪上的普遍比较放松，并没有出现以前的恐慌，但是他自己觉得大家并没有足够吸取上一次大爆发的教训。他说
临床我们是一个社区也社区一样的人，他说现在就是上面的指导意见，就是
我的临床医生是一个社区医院的负责人，他说现在上面的指导意见就是，如果有病人来就给他们推荐布洛芬、双黄连、抗病毒口服液等等。我问他有没有将中老年人和重危病人分开来到给予一些指导，他说没有的。我觉得这个令人忧虑的一点，你本来就有这么丰富的经验，将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进行深层次和针对性的治疗，显然这次政府的指导并没有做到，还是令人忧虑。他认为政治因素可能在中国的应对方式上有影响，可能对病毒的溯源始终是一个压力，对病毒的恐慌始终是一个压力，他们可能有意去淡化这件事，可能又陷入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经验都用不上。在5月23号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 做的一期关于新冠溯源的访谈节目中，中国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怀疑，这个就是科学，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中国官方向来对实验室泄露一种讲法都表示斩钉截铁的否认的，尽管高福已经不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一职，但是作为前政府官员，他的不排除任何可能性的态度依然让人耳目一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